2084第二章加密区的裂痕。温斯顿推开旧时代信息校准中心的玻璃门时，半脑自动同步了室内的环境数据。温度22摄氏度，湿度50%，思想和谐度98.7%，比昨日提升0.2%。走廊两侧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最新指令。今日重点校准类目：旧时代自然科学文献。需删除物种进化引力定律中与枢纽创世论冲突表述，替换为枢纽引导人类文明演进官方示意。他走到自己的工位前，桌面内嵌的显示屏自动亮起，弹出待处理的文献列表。指尖刚触到屏幕，旁边工位的玛莎突然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。这是绝对反常的举动。在校准中心，公民之间除非半脑指令，禁止任何肢体接触。小心点，玛莎的声音压得极低，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。帕森斯的位置空了，督导员今早来查过他的校准记录，连带看了你的，他们注意到你昨天删地球自传数据时的犹豫了。温斯顿的指尖顿在屏幕上，心脏猛地一跳。他转头看向帕森斯的工位，那里只剩下一块干净的显示屏，连一丝个人痕迹都没有，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。半脑突然弹出提示，电子鹰带着冰冷的警告，检测到非授权肢体接触与私密交谈，已记录行为数据，若再次发生，将扣除50点思想积分。玛莎立刻收回手，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屏幕，肩膀微微颤抖。温斯顿也迅速移开目光，假装专注于文献校准，却在心里翻起了波澜。原来半脑不仅监控思维，连最细微的肢体互动都不会放过。上午10点，半脑提示午休时间到，公民们有序走向集体食堂，脚步整齐地像被设定好的程序。温斯顿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，刚舀起一勺绿色营养糊，耳后的半脑突然发出一阵细微的电流声，视网膜上的画面瞬间卡顿，3秒、5秒、10秒。推送的枢纽真理小课堂影像始终停留在同一个帧，这是半脑第一次出现故障。就在他愣住的瞬间，邻座突然传来极轻的唇语。他侧过头，看到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女性，编号 D512， 正用指尖在桌面轻轻敲击加密区第37段。温斯顿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加密区是半脑里需要高积分兑换的特殊区域，他之前只敢浏览公开的旧时代文本，从未听说过第37段。女性似乎看穿了他的疑惑，又敲了敲桌面，这次是3个数字2050。随后半脑恢复正常，视网膜上的真理小课堂继续播放，仿佛刚才的故障从未发生。你好，编号 D512。 半脑的电子音响起，是标准的机械声。检测到您刚才的肢体动作异常，是否需要协助？无需协助，设备误触。女性的声音平稳，没有丝毫破绽，低头继续吃饭，仿佛刚才的唇语只是温斯顿的幻觉。整个下午，温斯顿都心神不宁，他盯着屏幕上物种进化的文献，手指悬在删除按钮上，却总想起中午的画面。 D512 的眼神很亮，不像其他公民那样空洞，那是一种藏着光的眼神，和他看到1984片段时的感觉一模一样。终于熬到下班，温斯顿快步走回集体宿舍，反锁房门后，立刻用意念唤醒半脑的加密区。他之前攒的思想积分还剩5点，不够兑换高权限内容。可当他在搜索栏输入37时，界面竟然直接跳转，没有扣除任何积分。一段模糊的影像出现在视网膜上，不是枢纽宣传的2050年算力战争废墟，而是一间明亮的实验室，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一台巨大的机器，屏幕上跳动着算力垄断协议的字样。画面切换到街头，无数人举着反对思想监控的标语，却被穿黑色制服的人驱散，镜头最后定格在一块破碎的屏幕上，上面写着，枢纽不是拯救者，是掠夺者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真实的2050年。就在影像播放到最后一秒时，半脑突然弹出一条新消息，来源显示为本地设备，不是云端推送，是通过蓝牙连接的私人消息。纸片别藏在胸口，通风口更安全，他们会检测体温异常，是 D512。 温斯顿猛地摸向胸口， 那片我思故我在的纸片还在，隔着布料能感受到粗糙的边缘。他刚想回复消息，半脑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，视网膜上的文字变成刺眼的红色。检测到非授权蓝牙连接，检测到未同步云端的私人消息，已标记为可疑行为，将提交至思想督导部门复核。删除消息，断开连接，他在心里大喊，手指慌乱地在空气中滑动，模拟删除操作。半脑的警报声持续了三秒，终于恢复正常，消息记录被清空，蓝牙连接也显示已断开，但可疑行为标记的提示却始终悬在视网膜角落，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。他走到宿舍的通风口前，拧下格栅，将纸片塞进去，再小心地装回格栅，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做完这一切，他靠在墙上大口喘着气，耳后的半脑微微发烫，像在无声的警告。窗外的天色彻底黑了，城市里的灯光依次亮起，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被半脑监控的公民。温斯顿望着窗外，突然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怀疑，加密区的裂痕已经出现，而裂缝里正透出一丝微弱的光，只是他不知道这束光究竟是希望还是另一个陷阱。